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在这个节目里，吴爽与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的宣教士们，他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节目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为你介绍的是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在家乡英国短暂停留以后，李文斯顿携妻带眷，准备和探险队再次出发，目标依旧是非洲。不过这次的探险队员的组成与往常不同，于是出发前夕，李文斯顿给探险队定了一些规矩。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
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深入非洲3万里。
在这样的提醒之下，李文斯顿定下了探险队员需要遵守的条规。首先，对待非洲土著要有礼貌；其次，愿意对非洲土著提供必要的帮助。武器的使用只为食物与采集生物标本之用，保持公正，不介入不同种族之间的纠纷。按照各部落的礼仪吃住行，还有就是尊重各部落酋长的权利。3月10日，李文斯顿与探险队员搭船自英国利物浦出发，随行的有李文斯顿的妻子玛丽与最小的儿子奥斯维尔，另外3个孩子则寄养在李文斯顿的母亲那里。上船的那一天，李文斯顿写信给哥哥：“我们即将出发了，相信那看顾风浪的上帝会眷顾我们，祝福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25日，李文斯顿写信给大儿子罗伯特，他说：“儿子，你知道吗？我们的船只每天以320公里的速度前进着，天气很好，但是可怜的小奥斯维尔一直生病，他已经3天没吃什么东西了。我睡的床铺可以看到天空，夜里我看到南十字架星与北极星，我知道你在那儿也能看得到。再往前走，我将看不到这两颗星座了，但是慈爱的天父一样的亲近我们，爱我们。我知道你现在一定非常的孤单，要寻求天父的引导，建立你与上帝的关系。如果偏行几路，浪子与犯罪的道路是很弯曲的，愿上帝恩待眷顾于你。”不久，玛丽也生病了，船一到好望角，玛丽与小儿子奥斯维尔就上岸休息养病。李文斯顿想多陪他们几天，等他们痊愈后再往前走，但是探险队员们却反对，他们认为任务比较重要。这是探险队第一次的争执，李文斯顿只好再上船往前去，玛丽和小孩 则前往库鲁曼。五月十四日，探险队抵达上比西河的海口，港口有盛大的欢迎会，南非总督格雷爵士已经预备好探险一切的所需，并赠送了800磅金币作为经费。但是李文斯顿的心一点儿也不快乐，他写信给老友杨格说，与妻子分离像是心的撕裂，我们一起出航，可没料到会分离在非洲的大陆上。此时对于李文斯顿唯一的安慰就是见到几个马可洛洛族的老探险队员，他们也来迎接李文斯顿。已经10个月没有见面了，李文斯顿说，他们看来在知识上成长了不少，我们每天早上都聚在一起祷告。在港口，贝丁菲德与雷伊将携带来的汽船马罗伯特号组装成船。马罗伯特是玛丽的贝克文族语音，马罗伯特号属于军引擎铁舶船，动力来自燃烧汽油产生的蒸汽压力，这船的最大容量可以承载38个人。马罗伯特号起初前进十分的顺利，操作良好，能够轻易地划过红树林丛生的海边河口。上比西河有4个出海口，探险队员们在船上测量水深、河口断面、涨退潮的水流速度与红树林入侵河口的距离，这将决定未来在上比西河设置港口的位置。经过了1个多星期的努力，他们选了一个狭窄但是水深的河道，当地土著称此为康果尼。李文斯顿也雇佣了12个当地的土著在船上一同帮忙。6月初，探险队乘坐马罗伯特号逆河前进，不久就在河中发现一个60公里长的大沙洲。李文斯顿给这河中的沙洲取名为探险岛。在这里，他们听说前面有土著与葡萄牙人在打仗，探险队员开始提高了警惕。压力、疾病、疲乏加上日晒，探险队员中的贝丁菲德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经常辱骂别的队员，并且与当地的土著吵架。6月11日，贝丁菲德退出探险队，回到海口搭下一班船回国了。格雷总督知道这事后，又派轮机长罗威、操舵手沃尔克前来帮助。船长贝丁菲德辞职之后，也教李文斯顿学习怎样操控船只。不久他说，对于开船这事，李文斯顿就像在街头上驾驶一辆马车那样得心应手了。6月11日，探险队抵达马罗萨，发现内战使这里几乎像座死城，空气中弥漫着尸臭味，水中有许多断肢残臂的浮尸，还有不少浮肿不堪的尸体自上游飘下。李文斯顿知道随着战争的脚步跟上来的就是瘟疫了，他下令离开这个港口往上游前进。夜里，8个当地的土著害怕地逃下船溜回去了，船上只剩4个当地的土著和11个马可洛洛族的土著。每星期日，李文斯顿仍然讲道给船上的队员听，此外每天上午还有祷告会。李文斯顿在船上航行时每天保持适当的运动，他认为每天运动是减少疾病的最好的方法。探险队员发现从马萨罗往上有一条狭窄的木都河道，顺着河道北上可以抵达葡萄牙人的海港奎利马，连葡萄牙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条隐藏着的河道。7月31日，探险队抵达了修庞加。修庞加这个地方距离海口比较远，汽船的油料也都用完了，于是队员们砍木头用作燃料。当地有一种坚硬的非洲黑檀木，是非常好的燃木，但是砍伐木头很花时间，以致一天只能航行4个小时， 其他时间大家都在砍黑檀木。李文斯顿在此就雇了两个善于伐木的土著苏西与阿摩拉。苏西后来就成为李文斯顿最重要的助手。和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才从英国出发没多久，妻子玛丽和小儿子奥斯维尔生病了，无奈母子只好在好望角先行养病。本想一同等待的李文斯顿迫于探险队有些成员不同的意见，只好继续启程。七月中旬，他们来到了修旁家，必要的停留让更多可以日后帮助到李文斯顿的人一个个出现。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